姊妹们平安。那底下唱诗唱的都忘了把麦克风带起来。弟兄姊妹好不好啊？我两个礼拜没有见哈，因为我前两个礼拜到欧洲去了一趟，在那边连续有三个特别的聚会，一个接一个。我虽然不在这里聚会，但是我一直算着时间为教会祷告啊。特别上个主日复活节，我们在这里传福音，在这里见证神在我们中间的恩典啊。我是听说有很好的聚会啊，而且礼拜天下午有14个人受浸归到主的名下，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喜乐、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虽然我刚回来还没有空去补听，但是我这两天一定会上去补听。非常谢谢弟兄姊妹在主里面，这个所有的摆上哈，我们一起在这里传扬主的名。那我们到欧洲去这一趟，我自己心里面也非常感谢神，因为整一是第一次在欧洲，整个欧洲的一个联合的一个差传大会哈，是为了宣教。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一直在这里领受恩典，领受恩典。神在18世纪、19世纪兴起了很多的器皿，很多的宣教士，从英国、从美国、从各地到中国来跟我们传福音。那今天神在中国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全世界各地几乎都有中国人。那现在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大概就有聚会。所以其实为着这个普世的宣教，神界的中国人已经做好了一个预备的工作。现在只是怎么样子能够让神儿女们真正的爱神，不仅仅蒙恩，也能够成为一个流露恩典的人啊。所以刚刚唱的这首诗歌 Make me a blessing， 这不光是我的祷告啊。接下去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考考大家，我们起码唱了4遍了。这个 worship team 不要讲，其他弟兄姊妹告诉我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Make me a blessing to someone today 让我今日就能够成为祝福。弟兄姊妹，不光只是一个祷告，就让我今天就能够 to someone make me a blessing to someone today。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希望是我们里面的一个祷告跟一个生活的心态，就是我活着不光是承受祝福，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要不要跟隔壁的人讲哈？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今日就成为别人的祝福，彼此讲好不好？很感谢神，这次欧洲第一次的差传，然后他们大会里面的呼召一共有72个人愿意献身全世界做宣教师，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哈。那当然还有很多的后续跟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上战场，那当然我们还是要为他们祷告。其实我们很感谢神的。那接着我又去参加一个整个英国的一个生活营，整个英国联合的生活营。那我们是培灵聚会但是只有我，只剩下我一个讲员了哈。但是我很感谢神，也谢谢弟兄姊妹的祷告。我们是培灵聚会，但是来的这一打，因为那天我第一天晚上就问在座有多少福音朋友大概有一打的人举手。可是到我最后一天复活节的早晨我也在那边奉主的名呼召的时候有11个人觉知，然后之后又接着有3个，所以我大概几乎是一网打尽哈。你看，当这些福音朋友来到神儿女们中间，看见基督徒怎么过生活，他们在这里听到的信息是我们培灵的信息，还不是福音信息，结果他们都愿意信耶稣哈。呼召完的时候，好多做太太的放声哭，流泪哭，因为他们为他们先生祷告多年没有信主，可是主却得到了他们。那我们之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所以我知道背后有很多弟兄姊妹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感谢神。那我回来以后就直接从英国飞到南加州，因为是我父母亲刚过的礼拜三是他们结婚70周年哈，所以我们6个兄弟的家，然后祖宗4代将近40个人，我们聚在一起，全家都到了所以我们有很好的聚会，大家一起的感恩 一起的这个在这里让父母亲得到安慰。那我们自己很安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家第一代叫做父母那一代，好，还有我的叔叔。那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六个兄弟的家，第三代是我们儿子侄儿的这一代，还有第四代。那结果我们的第三代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好，他们最后一天给我们一个很大的 surprise，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在里面有聚会。然后他们说每一次全家团圆我们的重心都在爷爷奶奶身上哈，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大了，我们也非常想对你们表达感谢。那他们每一个人都起来对父母讲他们心中的感恩见证然后最后他们做的一件事情，他们全部一起跪在每一个父母的面前为我们洗脚哈，十几个孩子为六对父母洗脚真的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被别人洗脚哈虽然我们讲属灵的洗脚，属灵的洗脚，可是我们看到下一代他们在神的家中长大，他们懂得孝顺，他们懂得要敬畏神，他们也懂得要学习向父母表达他们的感谢。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跪在父母的面前很忠心的洗脚还有一些力量大的还帮父母亲加上按摩哈，这是圣经上没有的就是了但是他们就是非常非常的真诚，我们非常的感动哈我们几个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还嫂嫂们，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谢神。那弟兄姊妹，我觉得在神的家中长大真好所以下个礼拜的这个母亲节，我们特别希望所有的父母亲我们其他主日学都暂停我们都留在这边成人主日学的时候，我跟于师母会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这个在 SBCA 我们做父母的一个前瞻跟我们教养孩子的一个原则，所以请弟兄姊妹能够来参加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神的家中好好长大。那我这次在欧洲宣教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感触这个实在是神在我们华人中间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你发现你在美国还没有这么强的感觉，我到了欧洲这个感觉就很强。现在欧洲各国都有华人那第一代语文不行在意大利的不会讲意大利话，在法国的不会讲法国话，在德国的不太会讲德国话，当然少数父母能够讲得很流利，但是一般基本上都不会。但是第二代开始他们就已经讲本地的语言，所以你在欧洲你想想看哈，法国、德国、西班牙、英国还有意大利这几个国家的语言几乎已经涵盖了整个世界，就是其他的语言。那中文现在又是世界上很 powerful 的一个语言，因为中国人太多了哈，所以现在很多的国家都在学中文。你想想看，我们中国人的下一代，他们彼此之间有一个共同的中文，尤其是中国人，可是他们却已经有世界各国最重要的语言，我们的下一代都学了，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一个民族做不到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每一个人在自己所移民的地方能够把我们的下一代带到主的面前，能够把这个福音的使命、宣教的使命好好的传给我们下一代，其实真的我们不需要跑到欧洲，不需要跑到哪里，宣教已经在进行，在全世界各地都已经在进行。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中国人太 self-centered 原谅我这么说，我自己也是中国人，我们都觉得我自己的家好就好，我自己的孩子照顾好就好，只要读书读好就好。我们缺少了一个普世的胸怀，一个要拯救、要传扬福音的这个度量跟使命感。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对不起，我不能多讲哈，这不是我今天的主题。但是我希望把这个负担传给弟兄姊妹我下午在这个 communication meeting 的时候，可以跟同工再讲深入一点。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要用一个神的角度，要用一个永恒的角度，一个更高的眼光跟格局来看我们的孩子，来看这个时代好让我们养孩子是为神养的我们要把最好的给他们，让他们得到最上好的祝福。中国人在最后一代不让口口声声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而已这不光只是外面中国强、经济强、国家强这个国防军事强，我希望我们属灵上也强中国的弟兄姊妹要接起这个方向来这是我开头一点点的交通好，我们今天继续讲跟随耶稣的脚中行今天讲耶稣所行的神迹，第三个赶逐群鬼的神迹。那我记得我上一次讲这篇讲这个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曾经特别讲过马可福音 跟路加都是用一个同样的格局，就是他们前面讲耶稣在这里讲述天国的比喻，用各式各样的比喻在这里介绍天国，让神的儿女们，让人能够知道这个国度的性质，这个国度的奥秘，这个国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让人能够知道这件事情。那这接下来呢，就连续记载了四个神迹，就等于让人认识啊，看见这个天国的实际，怎么样子借着这位天上的君王来到了地上，把它实现出来。所以我们从底下的四个神迹，一连串的四个神迹，我们看见第一个，上个礼拜上次我讲了，他平静风浪，让我们看见他是万有的主啊。那么借着他用平安来取代恐惧啊，用安息来代替风暴。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有很多的事情风浪起来，主耶稣为我们平静啊，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在难处中恐惧不安抓住我们，但是主耶稣为我们除去了，叫我们得安息。那第二个神迹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他赶出群鬼啊，让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等一下我们从撒旦的见证里面都可以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哈。那么他来到地上呢，他要赶逐魔鬼所有的作为，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用自由释放取代仇敌在我们身上的辖制，在仇敌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所有的捆绑。下一次我要讲的是讲到耶稣医治血肉的妇人啊，让我们看见他是大能的医生啊，他用健康取代疾病，用刚强取代我们所有的软弱啊。在接下来的第四个神迹，他叫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看见他是生命的主，他用生命替代死亡，他用喜乐代替人的忧伤和绝望。那这是四个很重要的神迹，就让我们亲眼看见天国的实际是什么。不光主耶稣讲比喻让我们知道天国是什么，而是让我们真正的看见天国在地上能够借着耶稣实现出来。那接下来的第三大段，就是你到了马可福音第六章，你就发现耶稣介绍这个做完这四件神迹以后，他就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然后传扬天国啊，让人认识天国。所以这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也带着权柄，他们可以赶鬼，他们可以医治各样的病。今天这个权柄一样给了教会。好，我先把这个大的结构讲完，我们现在来看今天要讲的这一段，我们一起读一段的圣经啊，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二十节，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二十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回家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第八章跟路加福音第八章啊，这个平行经文的记载，可以多了解一点内容。但是我们今天只读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二十节啊，我都会念，但是弟兄们念一节，姊妹们也念一节哈，我们一起把它读完。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铁链竟被他挣断，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乌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山坡上有大群猪吃食，鬼就要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面，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两千，
放租的人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上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人，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说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的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
好，我们一起把今天的背诵经文，大家的纲要上都有。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列那人的新年。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啊。考考大家现在这个读书的记忆力怎么样？刚刚我们读过这个被鬼附的人哈，大家能不能就着我们读过的，试着讲出他被鬼挟制、被鬼附以后，他身上的一些的特点？讲讲看，大声一点，讲说没关系。
不要看你的，看你的是的，讲讲看。忘记了，伤害自己也很好啊。还有呢，住在坟墓里 ，OK， 很好。还有呢，没有人可以挟制他，可以管束他，很好。还有呢，啊，那希望他自己伤害自己也很好。还有没有？对，大声叫不能控制自己。还有没有？受苦很好啊，受瑕疵真是还有没有？心里不明白，还有没有？啊？铁链被他撑在身上有很好的特殊的能力，还有没有？说鬼话，哈哈哈哈哈！鬼借着他说话，对对对，他这个包装方式，自己。他认识耶稣是知道这个事，还有没有？他不穿衣服，对不对？他不知羞耻啊，束缚自己。所以你发现身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他不能控制自己，
别人也管制不住他，然后他伤害自己，然后他这个不知羞耻，然后他受苦，然后他这个很多很多大家刚刚讲的哈。那这是讲到一个被鬼附的人，他所有的现象。那当我们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就会说，那你今天讲这个要干什么？就是这里面所讲的这个人，两千年前的人，他身上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特点。而今天呢，我们或许不讲这么严肃、这么强烈的特点哈，就是我们把这些东西，如果不是只是用在一个 super power、一个特殊的能力在人身上的瑕疵，而我们试着在这里看看我们周围现代人身上有没有一些类似的，不见得这六七个都有哈，但是有没有一些类似的点，你觉得在你周围的人可以看得到的？有没有？什么？你自己？你好谦卑，那是我第三个问题。不能控制自己，伤害自己，不知道羞耻，别人管制不住他，他很 lonely， 住在旷野，住在坟墓，住在黑暗中。很多的特点，其实在我们旁边的人，我们多多少少可以看得到。 而且说的更直接一点，就是 Rock 说的，有些东西在我们身上我们也看得到。其实中国话里面很早就已经讲了哈，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人身上有一个点是很特殊的很强烈的，我们常常也在后面加个鬼，对不对？小气鬼，听过没有？这个小气到一个地步，他一毛不拔，我们叫他小气鬼。还有什么鬼？那吝啬是类似的了哈。还有什么？酒鬼、色鬼、懒鬼，还有你这个死鬼哈，就是他表现太差了哈，这个太不像样了。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很多很多东西，我们会叫别人。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要讲的这个信息虽然是2000年前的一个人，然后是一个很极端的，那么极端有它的原因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而且今天我要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铸造的人、堕落的人、老亚当的后代，在我们里面天然的生命里面，我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失控的地方，是我们控制不住的地方。我们的脾气，有些人是被情绪左右，那个情绪一来的时候他没办法走出来。连我自己以前或是一些难处来的时候，让我们忧虑抓住我们，让我们失眠，让我们不能安息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能专心，因为那件事情抓住我。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大概才20岁，我读大二的时候，有一次我自己为自己的病实在是绝望哈，然后心情也很不好，然后我整个人就连祷告都不想祷告。我那天连我那时还是一个大学生哈，这个功课也不想读。我就记得我那天坐车到台北，我就在这个街上就这样子，像一个这个行尸走肉一样，就这样来回走，就这样走在街上，一条街又一条街，上路桥下路桥，上路桥下路桥，就在台北街上走。然后旁边怎么热闹，所有的商品我都没有兴趣，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子让我可以从那个忧虑、从那个下沉、从那些灰心、从那个低落的情绪里面能够出来。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的东西在我们身上，是我们当他抓住我们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我们真的无可奈何。脾气来了，情绪来了，或是刚才弟兄讲的思想，一个思想抓住我们不管讲道的人在讲什么，不管周围发生什么事，不管我们现在正在看什么，但是我们就被一个东西抓住。更不要说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从网络上，从弟兄姊妹，从我们到世界各地去，差不多会后都有人会来找我们传道人，讲到他们现在被网络捆绑到没有办法自由。那个色情，那个瑕疵，不自由，有的人是赌，有的人是烟，有的人是各式各样的习惯嗜好。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很认真的、很诚实的来面对我们这位主。那这是今天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圣经上用了一个特殊的比喻，但是却带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就是连这样子的人，主都爱他，主都能救他，主都能够重新的能够恢复这个人，再使用他，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的盼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从心里面一个真实的安慰。所以我在这里在纲要上、在信息上特别提到，撒旦对待人，你看撒旦这样子的折磨一个人，各样的方法羞辱他、挟制他、叫他伤害他，让他痛苦。撒旦是用各样的方法偷窃、杀害、毁坏，这是仇敌。但是连人对人，有的时候也都充满了很多的伤害。今天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伤害还不是从一些很坏的人来哈，而是可能就是从我们周围的人。公司的同事、弟兄姊妹，甚至自己亲自的家人，这些的伤害来叫我们里面痛苦。仇敌对人、撒旦对人、人对人，都比不上耶稣对人。耶稣看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他来他就是怜悯拯救一切世上的。那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自己后来的时候告诉这个人，他说你回去哈，到你的家人、到你的亲属那里去把主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是何等奇妙的事，而且主对你的怜悯 the compassion on you， 就是神主对我们有一个 compassion， 他有一个爱，而且就是在我的身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对我们有个 compassion， 他知道我们的问题，知道仇敌给我们的瑕疵、仇敌给我们的伤害、仇敌给我们的破坏和痛苦这不是他当初造的， 就他来不仅仅要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把我们这个人恢复过来啊，重新把价值把功用恢复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三个点哈，第一个点在这里讲到没有一个人是耶稣所不关爱的啊，亲自来寻找啊这一切世上的人。所以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了，当天晚上主耶稣讲完这些各式各样天国的比喻以后，当天晚上耶稣就说我们过到那边去吧。所以主耶稣去是带着目的的，而这个目的我们从整个圣经的记载里面发现，主耶稣来到哥拉森只做了一件事情，至少圣经上只记载了这一件事情，就是叫这个被鬼附的得到医治。讲完以后你就发现耶稣坐船又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哥拉森是已经很少人去的哈，我们也照过一些地图，在我们耶稣生平的课程给大家看过啊，加利利海周围都是非常富饶非常这个繁华的地方，就独独哥拉森这一块啊，只是连犹太人都不太常去的地方啊，那是一个荒凉，然后那边的人也不好，就是那个地方是一个不太有人愿意去的地方。但是你却发现主耶稣啊，这么疲倦，讲完山上各样的这个在山上讲完各样天国的比喻以后，他就对门徒们当天晚上就说我们过去啊。你就发现路上起风暴，路上有这些仇敌啊，各样的工作啊，耶稣来了，这是讲到耶稣对他的爱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需要耶稣，其实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有的时候连我们没有想到要他啊，我们根本不敢奢望，但是他却已经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这次在大会的时候，这个其中一位讲员这个李秀全牧师哈，他现在是华府的总干事，他说大概在98年还是99年，他这个华府第一届在这个南非开会的时候那他碰到一位这个已经应该退休的英国的宣教士哈，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大家都觉得他应该告老还乡哈，回到英国去养这个退休的，但是他就是对非洲那个一个特别的爱，他不愿意离开。所以当李秀全牧师碰到他的时候，他说他问了一个他很后悔他问的问题，他觉得他好像吃了满口蒜味跟人家讲话一样哈。他碰到这个英国的牧师，因为那是我们中国人第一次在那里办的哈，等于像中国的洛桑大会一样，这个宣教大会第一届在南非办，然后也有很多其他国家的宣教士参加。他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你觉得非洲需不需要我们中国人派宣教士来？当他问完这句话的时候，这个老牧师，这个老宣教士看着他，然后回答他：“他说非洲需不需要中国宣教士，我不知道，但是非洲人永远需要《约翰福音》12章21节。”这个李牧师就趁机再偷偷去翻开来看哈，就像有些人想看《约翰福音》第1节，就是有人来见腓力说：“先生，我们要见耶稣。”他说。非洲需不需要中国人宣教士我不知道，但是非洲人永远需要一件事情，就是约翰福音12章21节。亲爱的弟兄姊妹，需要耶稣不是我们对福音朋友讲的，就连我们今天信了耶稣的人，我们天天需要耶稣，我们时刻需要耶稣，我生命里面的每一个角落都需要耶稣来重新翻过，他替我恢复，他来医治我，因为里面有太多仇敌工作的痕迹。就连到今天，多少的基督徒，虽然我们没有 demon possess， 没有邪灵附身，但是我们身上还是留下了魔鬼工作的痕迹，甚至今天仇敌在我们身上还一直有工作啊，借着我们的肉体，借着我们的情欲，借着我们的自私，借着我们各样的败坏，他在这里辖制我们借着辖制我们，叫我们去伤害别人借着我们这个人不能受辖制我们在这里羞辱自己，我们也在这里能够活得白活了，完全在仇敌的辖制底下。所以主耶稣来亲自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第二件事情在这里提到，没有一个人是耶稣所不能够拯救的。所以在这里我说圣经上用了一个特别的比喻，这个人还不是被一个小鬼附，这个人是被一箩的鬼附。那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经里面用的 legion 这个字是罗马的军事用语一般这个群鬼，中文翻译做群鬼英文讲到这个 legion 这个字是罗马军事单位 平均是，对不起啊，平均大概有3000到6000个人用 legend 这个字吧。所以你知道这个人身上的鬼是多到不得了的事情。当他一出去的时候，可以附到2000只猪的神身上去啊，所以真的是群鬼啊，应该非常强烈的权势啊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再多的鬼、再厉害的捆绑，耶稣都能捆，耶稣都能赶出。所以我们读的约翰一书第3章第8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什么？除灭魔鬼的作为。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福音聚会用这句话来祷告。有一个英文的翻译非常好哈。Jesus 来到这里是 undo。大家都是电脑专业的哈，你电脑 key 里面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Escape， 赶快逃掉。我很喜欢 undo key， 有时候真的是打错了，或者不小心把我不该 delete 的 delete 掉了，我一 undo， 它帮我恢复了。但是有很多的东西已经不能 undo 了。你看我们家以前这个有一次这个找一个 gardener 来帮我们这个后院修这个这个 sprinkler 的水管哈，那结果这个 gardener 做完，因为他就都埋在土里面，我们也看不到啊，然后每天就开始浇水啊，也觉得就没事了。可是当然有一次呢，我们不晓得是电话线坏掉还是什么哈啊，我们就需要有人到地底下去修我们的电话线，结果就把我们的这个crawling space 的那个盖子打开来的时候，哎呀，发现地底下都是水，难怪我们家的墙壁开始这个门啊、窗啊很多地方都开始裂了，那因为地底下都是水，所以人家这个 insurance 来帮我们找，他说你一定有漏水的地方啊，结果我们就是追查，结果把地挖起来，才发现他两个那个。这个 PVC pipe 接口的地方应该至少 overlap 要有半寸以上才对哈，甚至一寸的，结果他只接了一点点，因为他自己切没有切准，为了省钱接就接上了就不管了，就埋起来，然后就天天漏水，结果就漏到我们家整个地基都坏掉了哈，就保险公司赔了好几千块，要修都不知道怎么修，房子里面乱七八糟。就怎么样，你如果有人能够干一 undo，它不光只是让水不漏，能够把所有的湿潮湿造成房子的坏处通通恢复的话，那多好。但是很多的事情是不能挡住的，伤害已经造成，裂痕已经出现了。那么耶稣来，他是挡住所有仇敌的罪，这个只有耶稣做得到，只有耶稣做得到。弟兄姊妹啊，今天房子白蚁的破坏，人生命里面被网络世上的破坏，然后我真的是希望我们在座所有的父母亲，我们绝对不可以轻看今天科技，尤其是网络对人造成的伤害，包括孩子，包括你，包括我，其实真的是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啊，一直在进行中。如果我们不借着主让我们得胜的话，我跟你说，今天别人不知道，早晚一天这个东西累积的破坏要显明在我们看得到的地方。今天我们所有暗中的失败，我们这个人所有在仇敌的瑕疵底下，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跟主的关系，这些都在被破坏中，就像白蚁在这里破坏破坏破坏，等到有一天这个考验来临的时候，你就发现有的房子倒塌的很大，有些房子好的很好。你看日本这次的 tsunami 啊，大海浪来摧毁了他们的房子，如果不是 tsunami 的话，连7.1级的余震，日本也不过才12个人。他们的建筑、他们的保养、他们 pay attention 在他们的建筑、他们的防震都做的是世界一流的。今天神是借的，不是今天这次的灾难是借的海浪来啊，让他们死了这么多人。不然的话，你看他们预备的工作预备的多好。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在我们自己的建造上面，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根基毁坏是拿不出来给人看的，真的拿不出来给人看。你我私下的生活，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思想，我们里面这个人的血气，我们属肉体的情形，对我怎么样？我们需要常常带到主的面前，求主耶稣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替我们 undo 所有仇敌的作为，这是主耶稣能做的。 你说我的问题太大，圣经上就借着这个格拉森的人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大到常人不能解决的，锁链捆不住的。但是耶稣一样可以一句话就叫他出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喜欢引用 A.B. Simpson 的一句话，他说爱的能力来自于神，爱的心愿来自于我们，就是我们对神的爱。同样的，得胜也是一样，得胜的能力来自于神，但是得胜的心愿来自于我们。今天我们愿不愿意脱离？今天我们想不想过得胜的生活？今天我们想不想能够真正的爱主？这是关键，愿不愿意，要不要，强不强。至于说能力，那是神的事情，当我们真要的时候，神就一定给。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给他开门，祈求的就必得着。今天的关键是在于我们，如果我们还眷恋现在的生活，我们贪恋主以外的东西，我们活在最终享受最终之乐不肯出来，就是没有人可以救你，没有人可以救我。但是所有有病的，所有有需要的，没有一个人耶稣不能拯救。这就是圣经的真理，健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今天的关键是很多人不知道有病，而今天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明明有病不肯来找耶稣。我们需要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的需要耶稣。我希望我们每一天晚上，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在座所有的人，我们都彼此提醒，一定花个几分钟坐在主的光中来结束这一天，让主光照，让主显明，到底我有没有犯什么罪不讨神喜悦，到底仇敌在我身上今天有没有借着我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有什么思想来玷污我的生命。我们都求主晚上为我们安度，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到底我们今天在主人面前有没有浪费时间，有没有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没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我们上班一样可以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忠心，我们学习 discipline， 我们学习顺服，学习跟别人配搭，学习在凡事上依靠神，荣耀神。弟兄姊妹，我们在职场上一样是荣耀神的事情。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一天都带到主的面前，不要让仇敌的攻击累积在我们身上，不要让鬼一个又一个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应该每一天甚至随时只要察觉敏察仇敌的作为，就是求神的儿子为我们安度。我跟你说，有些东西累积太久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会麻木的，我们这个人就任凭，就自甘堕落。可是当我们里面这样子常常跟神有一个对的关系的时候，仇敌在我们身上不容易有持续的、有深入的、有累积的、有大量的作为，因为我们里面拒绝他，而且我们是靠着神的儿子。第三件事情在这里讲到，没有一个人是耶稣所不能够使用的。他从原来极其凶猛伤害人，到最后他变成到处为主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跟这个人是只是大小程度的不同就是的，但是多多少少都有啊。那我们就求主耶稣在这里，当主为我们把仇敌给我们的瑕疵、给我们的限制、给我们的伤害除去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恢复正常，我们就能够被主使用啊。你发现当这个人被主医治了以后，他穿上衣服了，他安静下来了，他什么都好。这个经历主释放、经历主工作的人，我们马上在他身上看见三个特点啊。一个，所有蒙恩的人、被耶稣做过的人，在他身上一定有 delta 的。然后你从圣经上刚才读的马可福音第五章，你看见这个人，第一个他变得非常喜欢跟耶稣在一起。他原来是住在坟墓里的，原来是活在黑暗中的原来是远离人群的不管是人赶他出去也好，或是鬼，圣经上说是鬼把他赶到旷野里去。他这个人就是远避人群的一个人，他现在不仅仅敢回到城里面，回到人的中间，而且他喜欢跟耶稣在一起，他求耶稣说容他跟耶稣在一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蒙恩的人，经历主这样子释放工作的人，在我们里面就是带着感恩的心想跟耶稣在一起。第二件事情，你发现他喜欢顺服耶稣，他好想跟耶稣一起走。耶稣说 no， 耶稣说你回去啊，回到你的家，回到你的城，向众人去做见证。圣经上就讲到他去，他就去了。 他不是帮蒙了恩像那九个长大麻风得医治的人，蒙了恩就回家去享福去了。他照着主的话出去做见证，他不光回到家中做见证，回到城里面做见证。圣经上说底加波利那一代的人都被他的见证所吸引，归荣耀给神。一个人改变完全不一样。第三件事情，我们看见他喜欢传扬耶稣，他就让耶稣的祝福，他希望人认识耶稣，因为他在他身上他经历了主，他喜欢跟耶稣在一起，他喜欢顺服耶稣，他喜欢传扬耶稣。这是所有被主改变的人在我们身上该有的情形。所以我们发现耶稣恢复了他哈，那人就走了，走遍了所有的底加波利这一带，在城里面向家人做见证哈。所以我想我们的基督徒一个蒙恩的人，除了要跟神蒙恩以外，一定要为主做见证啊，要让我们在主的手中能够被主自由的来使用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那这次李牧师他也提到他自己在波士顿做了大概18年的牧师以后，主感动他，他就辞掉了他的牧职啊。然后他跟他的太太做这个跨文化的宣教，就跑到台北这个金三角，大家听过哈，那个卖毒的地方啊，金三角去做跨国的宣教士。他在那里住了6-7年，跟他的妻子在那里做宣教士。他说他每一次偶尔回到波士顿去的时候啊，就有弟兄姊妹气他骂他哈，说你看看你跑到那里去干什么？因为他在那边都是跨文化的，而且都是这个非常落后的地方。他每一次讲到最多只有10几个人听他讲到，人家这个教会的同工就说你在那边大材小用。那李牧师说那你呢，你是小材大用吗还是什么？他说我是废物利用就是。那李牧师说好啊，我们三个都有用，不管大材小用、小材大用、废物利用都被神用。那弟兄姊妹，我这三个都还不够好啊，我觉得我们这个人就要立志成为一个合主所用的器皿。你不管是大材小用、废物利用、小材大用，我们这个人人若自洁，怎么样？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能够在主的手中合乎主用。有什么一个人贵重不贵重，不是在于他外面的成就、他的恩赐、他的表现，而是在于他合不合乎主用。一个真正合主用的，他就是贵重的器皿。所以不要去羡慕哈，不要去羡慕人认为贵重的器皿，要羡慕做一个合乎主用的器皿。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给把自己放在主手中，让主自由的来使用，弟兄姊妹，这个人在神眼中就是宝贵。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啊，这个献上自己合乎主用是我们的责任，神怎么用、什么时候用、用什么方式用我们，那是神的事情。我们小的时候，我在台南的教会啊，我们的青少年就是这些初中生、高中生的辅导啊，他常常气我们哈，他这个说我们聚会都不祷告啊，所以他常常逼着我们起来祷告。所以真的在会后祷告的时候呢，你如果突张眼睛呢，你就发现我们的辅导很忙哈啊，他要去过来推你一下，跑到那边拍拍他肩膀，就叫我们学习开口啊。所以他说你们身上都有哑巴鬼，你知道吗？为什么不能开口呢？啊，为什么不能赞美神呢？啊，波饼聚会为什么不能用2-3句话来赞美主呢？因此呢，你发现我们这个人身上铸造肉体的性格，就算不是邪灵哈的附身的这种 supernatural 的工作，但是我们这个人身上就是很多的地方不让主自由。祷告不想祷告，唱诗不想唱诗，来到聚会里面，如果教会有什么呼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很多的时候天然的个性都是被动、懒洋洋、被勉强。我们缺少一个活啊，一个真正被主改变啊，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荣耀的意象抓住我们，我们里面带着一个使命，我被主改变了，我就要传扬主、见证主，我要把主在我身上的恩典流露给别人。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这样哈。我真的希望教会最近这一年，虽然不管福音聚会啊、复活节，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所有所得到的恩典啊，能够借着更多的圣徒能够活出来。啊，这是我们大会的讲员，另外一位是袁胜明弟兄，他那天在讲道的时候，他也提到，他说我们都知道李彩这个人，这个一天到晚说神死了哈。结果他自己30多岁就死了，那神还好好的。但是呢，袁世明弟兄那天扩着李彩的一句话，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挑战。他说李彩曾经讲过，他说你们既然说祝福主还活着，那 能不能有人活出救赎者的样子让我看一看。这是不信的人，否定神存在的人对基督徒发出的挑战。如果你们说救赎主还活着，活出救赎主的样子让我看，你不觉得这句话是我们基督徒的亏欠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传福音不光是口传，一定要用我们的生命传，用我们的生活来传。神的儿子显现出来，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叫我们想自由。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他来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可以看见，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弟兄姊妹，我们都经历过了，就让我们活出这个德尔塔来，活出这个不同。让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成为一个喜欢跟耶稣在一起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顺服耶稣的人，让我们更是在这里成为一个到处传扬耶稣、见证耶稣、流露耶稣的人。而这是这段故事让我们看见的哈，神的儿子救我们是为了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一个被主使用的器皿，能够到处见证他、流露他，叫一切被仇敌辖制的也能够归向神的儿子。我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引用一个另外一个讲员啊，这是一位，我想有些人听过他，梁斐森博士啊，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航空界的一个专家，他得到很多很多的奖。他那天晚上跟我们讲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倒是我没有注意到的。他说 ，Hudson Taylor 戴德森牧师到中国去的时候，最早期去的时候，那时候的宣教士只有90个人。而在他那个时代，中国人有4.5亿人口，所以换句话说，一个宣教士几乎要面对500万世上的灵魂。一个宣教士要面对500万世上的灵魂。而在今天中国13-14亿人，而在今天中国的基督徒用保守的估计，已经有7500万人。当然有人讲1亿，有人讲7500万。他说这个比例已经从1:500万已经掉到1:17，这是神非常奇妙的一个作为，在中国做的。神真的很奇妙的在中国里面这个福音广传，借着中国那过去的几十年，福音不仅仅信主的人没有减少，反而是百倍的增加啊！这个解放以前或者沦陷以前，随便你们是听哪一个，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加起来不到100万。现在几乎涨了100倍，这是神很特别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基督徒不光是中国的基督徒，不光是因为蒙恩，我们不光从主蒙恩，也从这么多的宣教士、这么多爱主的这些其他的人把福音传给我们，希望福音到我们这里不是停下来。我们能够跟加利利海一样，一面承受黑门的甘露、黑门的活水，让加利利成为一个活的湖，充满了生命，人可以捕鱼，人可以灌溉，人可以来喝。他能够借着约旦河一路流下来，成为整个以色列1/3的水源。他所流过的地方百物重生，能够给国家、给人民带来祝福。但是到了死海以后，他就再也不出来。死海之所以是死海，死海之所以是全世界40%，它里面含盐量40%，没有生命可以在里面存留，没有人可以喝它，没有人可以灌溉它，没有人可以用它。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先活过来，让我们在这块地，让我们对我们所处的时代，让我们对我们周围所有的人，我们里面有这个使命，有这个责任，我们愿意去传扬耶稣，因为人人都需要耶稣。我的老父亲现在已经不太能听得到声音，讲话也不清楚，可是他给我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只要看到福音朋友，他就给人家传福音。他每次坐火车、坐飞机，他旁边的人一定会听到福音。他曾经跟我们讲过一句话，他说人会不相信福音，人会抵挡福音，那是因为他们从来不真正的认识耶稣。他说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弟兄姊妹，我相信这是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自己都可以经历得到，人人都需要耶稣。让我们起来，先经历主在我们身上这伟大真实的释放，为我们除灭魔鬼的作为，也让我们都出去成为一个传扬福音。 Make me a blessing to someone today， 让我今天就成为 别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哈，一百首。刚刚智慧带的我们104首非常好哈，主断开一切的锁链。但是我想我们就再唱另外一首诗歌，第100首《荣耀的释放》。之前到底我们里面有什么捆绑，如果我们自己活在捆绑中而不自觉的话，那那个捆绑是一个更可怕的捆绑。我希望我们今天早晨我们都来到这位奇妙的救主，全能的救主，而且是爱我们的救主面前，我们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不管在情绪上，在思想上，在脾气上，在生活性格上，在罪恶里面任何东西只要从仇敌来的，我们今天都说主我不要，求你来为我断开一切的锁链，把我带到荣耀的释放。我们再唱两遍副歌，你会背会祷，不用祷告唱，我们可以举手唱，我们求主今天就带进我们荣耀的释放。我们再唱两遍，
荣耀真实，荣耀真实。
随着圣灵的感动带领我们祷告，让我们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得到了荣耀的释放。
Oh my God.
是的，我们把所有的感谢来归给你，你让我们从黑暗中可以归向光明，让我们从仇敌的手下可以归向神。主啊，你让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面归到了爱子的国里，我们都要来赞美你。是的，今天站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被你所释放的人。主啊，神的儿子既然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让我们从此以后能够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来辖制。主啊，让我们常常带到你这位荣耀的主面前。主啊，让你来为我们 undo 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当我们又失控的时候，当我们又在这里不能受瑕疵的时候，主啊，提醒我们回转向耶稣，知道耶稣永远爱我们，知道耶稣永远能释放我们，知道耶稣永远能够再恢复我们。主啊，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交给你，让我们今后在你的面前不仅仅是蒙爱自由的人，也让我们真成为一个祝福，让人从今天就从我们身上得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荣耀之神。